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前一阵子呢，这个沉寂已久的白俄罗斯又闹出了一个事儿，是吧？这个泽连斯基说啊，白俄境内的中继站引导了普达蒂的无人机攻击乌克兰啊，所以泽连斯基要求白俄立马把这些中继站都给拆了。泽连斯基给了卢卡申科一周的期限，如果一周之内不拆掉这些玩意儿，那么乌军就会帮你拆。这么一来呢，这白俄的一把手卢卡申科就被夹在了中间，是吧？虽然他是普达蒂的铁杆盟友，但是乌克兰呢，他也惹不起。于是左右为难之下啊，这卢卡申科决定先溜，宣布自己要长期出国考察，具体什么时候回国也没说啊，只是说自己不在国内的这段时间，让这个总理图尔钦代行职权。当然了，这并不意味着卢卡申科已经出逃流亡啊，更不能说他马上就要垮台，是吧？毕竟这位欧洲最后的独裁者已经在白俄罗斯一把手的位置上坐了30多年，统治根基并不是一两次危机就能轻易动摇的。那么这个老卢是如何在苏联解体后掌握最高权力的？他又是靠什么维持了这么久的个人独裁啊？还有呢，就是这个老卢真的是普达蒂的狗腿子奴才吗？是吧？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些故事。1954年，卢卡申科出生于苏联治下白俄罗斯维杰布斯克州的一个农村家庭啊，因为他妈是未婚生子，而且他的生父不详，所以在当地呢，这个卢卡申科也谈不上有什么地位。像他这种出身农村，家里又没关系、没地位的啊，在苏联体系下最有效的出路其实就是当兵。1975年的时候，卢卡申科加入了苏军边防部队，在这个布列斯特服役啊。然后1979年，卢卡申科加入了苏共，并且在第二年晋升为了军官。到了1982年，跟这个苏军里绝大部分的退役军官一样啊，退役的卢卡申科呢，得到了一份体制内的工作，到这个莫吉廖夫州的一家集体农庄当小领导。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一步步晋升啊，一直做到了国营大农场的一把手，并且在1990年当上了白俄最高苏维埃代表。如果只看到这儿的话，那么这个卢卡申科的经历其实也就只能算是乡下凤凰男当兵从政的励志故事，是吧？如果苏联的体制一直持续下去，那么他这种没背景的人可能顶天了也就到这儿了，对吧？但是呢，就在他当上白俄最高苏维埃代表的第二年，这个苏联就解体凉凉了。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有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这个白俄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克维奇，还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叶利钦，以及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克拉夫丘克，这仨人一起签了一份这个别洛维日协议啊，也就是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以替代苏联。有一种说法呢，说是这份协议在白俄最高苏维埃投票表决的时候，只有卢卡申科投了反对票。尽管咱们看这个白俄的官方档案显示老卢同志当年并没有参与表决，但是等到老卢上台后，这位把这事儿拿了过来按在了自己头上啊，把自己打造成了唯一反对苏联解体的孤胆英雄的形象，因此得到了一大波白俄民间的精苏支持。虽然投唯一反对票的故事是假的，但是从后来的发展来看，这个老卢呢确实是打心底里反对白俄脱离苏联的啊。他不仅反对白俄独立，而且还反对在解体后白俄内部对苏式体制的颠覆。其实这个东西呢，咱们看老卢的履历也好理解，是吧？对于他这种出身贫苦的人来说，他这辈子一步步的往上爬，靠的就是苏式的这一套模式。他还不像这个普达蒂，是吧？人起码早年间在克格勃的时候被外派到东德收集这个西德的经济情报，对吧？人也算是见识过西方国家那一套的。但是这老卢是真的没见过，人就是军队转业干部，一步步爬到最高苏维埃的，是吧？所以从立场上，老卢也是强硬的苏联体制拥护者。咱们都知道，在这个苏联各个加盟国独立之后，伴随着苏联建立的卢布区经济崩溃，以及整个京沪会传统产业链的崩溃啊，各个加盟国呢也都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而在经济危机之下，白俄的政治高层也开始出现分裂啊，其中一方是主张全面独立的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克维奇一派， 他们主张白俄应该完全洗去前苏联的遗毒，不仅要在经济上搞私有制，而且还要在国防外交等问题上坚持独立啊。为此呢，这个舒什科维奇对独联体的统合强化也抱有消极态度，拒绝签订独联体的集体安全协定。而以这个总理克比奇为首的反对派呢，则是主张应该强化与俄罗斯的关系，无论是经济还是外交都应该向俄罗斯全面靠拢。经济策略上呢，也趋向于保守啊，依然坚持由国家补贴企业，甚至是维持大量国有企业的运转。这双方的矛盾呢，就给了老卢机会，是吧？从立场上，老卢自然是更倾向总理克比奇的，但是这个老卢呢，也并非什么甘居人下的平庸之辈。1993年7月，卢卡申科被选为最高苏维埃反贪污临时委员会主席啊，这是他自己政治生涯中最大的一次转折点。在他就职后的短短几个月啊，卢卡申科忽然发难，公开弹劾了70多名白俄高官贪污腐败，其中既包括了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科维奇，而且还算上了总理克比奇。咱们要知道，在当时白俄的通货膨胀率超过了 2000%， 普通老百姓之前的存款一下子就成了废纸，而且各种官员贪污倒买倒卖国有资产，甚至把手伸进军队库存的事儿，可以说是层出不穷。对当时的白俄老百姓来说，他们并不在意什么长远发展，他们只会把问题归咎于当局的无能和贪腐。而卢卡申科这样不畏强权主动弹劾高层腐败的人，自然就迎合了民间的这种想法。尽管卢卡申科的弹劾在事后被证实是毫无依据啊，但是呢，他整这么一出，最终在民间却引发了巨大的效应，国会也不得不动用不信任投票给这个舒什科维奇投了下去啊。老卢也借着这个事儿赢得了民间巨大的威望和支持。1994年的时候，白俄罗斯进行了第一次总统大选，这个卢卡申科呢，作为独立候选人参与啊，在当时他拿出了一套民粹主义纲领。在接受美国人《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卢卡申科宣称自己既不属于左，也不属于右啊，只想和白俄人民站在一起，对抗那些掠夺和欺骗他们的人。最终，凭借之前反贪积累的声望以及人民忠诚卫士的形象啊，老卢在第一轮选举中拿下了 45% 的票。而曾经被他弹劾的克比奇只拿到了 17%， 然后这个舒什科维奇呢，甚至不到 10%。 在第二轮选举中，老卢以遥遥领先的 80% 的得票率当选了白俄总统啊。在掌握了最高权力之后，卢卡申科彻底推翻了舒什科维奇时期偏自由化的政策，政府开始大规模的干预经济，大量国营工厂和农场得到了国家的资助与补贴啊，换句话来说，就是往苏联时代开倒车。在短期内，这些手段让白俄全国的失业率回到了 2% 以下，然后这个白俄的人均收入也高于同时期的大部分前苏联加盟国啊，民间对老卢的支持也越来越高。而在保持白俄经济体制不变的同时，在外交上呢，这个卢卡申科也开始走高度亲俄的路线。就在他就职总统后不久，老卢就跑到了莫斯科的国家杜马进行演讲啊，高调提议组建一个新的斯拉夫国家联盟。根据他的说法，这白俄和俄罗斯都是斯拉夫兄弟，是吧？就算是苏联没了，那大家也应该维持紧密合作。这个合作甚至应该是跟苏联一样，超越主权的同志家兄弟，牢不可破的联盟啊。这个构想呢，后来就成了1999年俄白联盟国的基础。只不过跟这个经济政策相比啊，卢卡申科在外交上的转向引来了不少国内的反对者。因为在90年代的白俄出现了一大批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啊，比如人民阵线的领导人波兹尼亚克就坚决反对亲俄。这位历史学家揭露了斯大林时代秘密警察屠戮白俄知识分子和老百姓的铁证啊，这些人强烈谋求白俄脱离俄罗斯的掌控，完全独立，恢复白俄民族的语言、文化传统和历史，甚至主张去俄罗斯化。 那么有了这个历史原因存在啊，很多白俄人民都担心自己好不容易摆脱了苏联取得独立，如果双方继续走得这么近，未来白俄势必又要成为莫斯科的附庸，到时候就又会变成莫斯科老爷们骑在大家的头上发号施令，是吧？所以在政界中呢，也出现了不少反对卢卡申科的声音。1995年卢卡申科推动了一次公投啊，这次公投呢涉及了四个议题，一是赋予俄语国家语言地位，二是更改国旗国徽等国家象征，三是与俄罗斯进行经济一体化，四则是赋予总统解散议会的权利，当时还叫这个最高苏维埃。咱们能看出来这四条选题里有三条都是有意亲俄，是吧？修改国旗国徽也是为了向俄罗斯靠拢，对吧？第四条更是直接扩大了总统职权，只是在当时来说，这个白俄的整个体系还不够完善，作为总统的卢卡申科是否真的有权举行全民公投，甚至都有待商榷。在当时的白俄最高苏维埃内，除了和俄罗斯经济一体化这一条通过了之外啊，其他三条都遭到了反对，但是呢老卢依然继续强推啊，甚至是明示如果最高苏维埃不通过，那么他当下就要立刻停止最高苏维埃的活动。为了反对老卢的亲俄政策，当时有19个反对派代表在会议厅内开始彻夜绝食抗议啊，结果被卢卡申科手下的安全部队以炸弹威胁为由强行驱离。最终在卢卡申科的强硬推动下，他的四个议题都被最高苏维埃通过，并且进行了公投。那么至于结果呢，必然是如了卢卡申科的意。咱们换句话来说啊，就连这个最高苏维埃都奈何不了他，那么他想要什么结果自己直接写一个不就得了，是吧？当时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公开评价啊，说这次公投根本没有达到自由和公正的最低标准。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咱们的节目呢先稍作暂停啊，我呢想给大家介绍一场清凉的游学活动。在这个7月24日到27日啊，正值盛夏，酷暑闷热，是吧？所以呢我们就准备组织大家从北京出发，直奔这个避暑山庄承德啊，进行四天三晚的游学活动。这样一来，咱们既可以告别蒸笼高温，还能避暑读史，是吧？可以说是一举两得。咱们第一站呢先去打卡避暑山庄啊，清代独一份的皇家专属避暑行宫，也是全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皇家园林，更是这个康乾盛世名副其实的塞外第二政治中心。康熙前后50余次驻币，乾隆到访53次啊，每年5月至9月整套朝廷的文武百官都会随行至此办公，然后这个边疆急件、军政决策、民族会晤等等，是吧？全都在此落地啊，可以讲是一殿阅尽千年民族大一统逻辑。紧随其后呢，我们会深度解锁这个世界级文化遗产外八庙啊，最具历史分量的四座皇家藏传佛寺，这四座庙宇分别复刻了西藏、新疆、蒙古的核心建筑风格。咱们不用跨越大半个中国，是吧？咱们在承德一地就能看遍四方民族的建筑精华，拆解这个清王朝的怀柔远人、和和共生的顶级治理智慧。另外呢，我们还将走进这个承德博物馆啊，可能很多人会误以为一个市级展馆内容单薄，是吧？但实际上这里藏有大量故宫少见的清宫一级文物，整套展现脉络连贯完整，堪称是一座浓缩的立体清代通史。这个活动全程呢都会由我本人带队精讲啊，避暑游学两不误，保证您不虚此行。如果您感兴趣的话，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点击商品链接就可以报名了啊！谢谢大家。好了，那么咱们接下来继续回到节目。等到1996年的时候，最高苏维埃中的反对派代表集合起来联署弹劾卢卡申科，而老卢同志呢又装模作样的发起了一次公投，其中涉及到修宪等诸多方面啊。至于结果，那自然是和1995年一样，尽管欧洲再三表示公投的流程有问题，根本不算自由投票，但是卢卡申科依然如他所愿修改了白俄罗斯的宪法，延长了他的总统任期，并且解散了最高苏维埃，由白俄国民议会代替。在改组的过程里，卢卡申科直接把反对派议员全都给踢了出去 啊，这直接让欧美拒绝承认这个议会的合法性。到了这个时候，可以说这个老卢在白俄的独裁统治基本上已经建立了，是吧？咱们在刚刚提到了他在经济方面的策略呢，就是开倒车啊，回归苏式体制，是吧？内政其实也是一样的路数啊，依然是苏联的那一套东西，明确反对西方民主，控制主流媒体，打压任何反对声音，甚至白俄的秘密警察直接保留了克格勃的名字。当然了，在表面上呢，老卢还是得装出一副亲民的样子啊，在他刚上任总统的时候，支持他的老百姓称老卢为老爹。在他的执政期间呢，也会用这个老爹称呼来宣传自己。对于民间这卢老爹天天关心百姓是否能够吃饱穿暖，摆出一副慈祥面孔，他甚至会关心农场里的牛是否有足够的饲料吃，是否干净啊，并且因此撤换官员，给了百姓一个交代。但是这些终归只是老卢的表演，是吧？对内呢，这个卢卡申科不断的边缘化任何公开反对他的势力啊，一旦这些势力衰退到一个程度，那么秘密警察便会立刻实施抓捕。当然了，跟当时不少的独裁者一样啊，这个卢卡申科呢也把欧美国家视为了洪水猛兽。1998年的时候，膨胀的卢卡申科干出了一件大事儿啊，宣布这个明斯克市内的德拉兹德别墅区是政府财产啊，将其中的建筑一概收归国有，并且以为修为理由将其关闭。可问题是，这德拉兹德可是外交人员的居住区，里面住了不少西方国家的大使，卢卡申科这么干无疑是想给西方一个下马威，是吧？结果呢，欧美国家一点不吃这套啊，美国直接召回了大使，并且联合西欧对白俄包括卢卡申科在内的100多个官员发出了旅行禁令，禁止他们入境。眼看西方国家动了真格，是吧？这个老卢在外交上呢也确实做出了妥协啊，在明斯克等其他地段给外国大使补偿了新的官邸。虽然在行为上服软了，但是嘴上不能服啊。在谈到那年的长野冬奥会时，卢卡申科还是宣称西方政府正试图在包括体育在内的所有层面上击垮白俄罗斯。在1997年的时候，卢卡申科和俄罗斯签了这个白俄和俄罗斯联盟条约啊，这就是所谓的俄白联盟国。白俄这头能够长期用非常低廉的内部价进口俄罗斯的原油和天然气，然后白俄用国内的炼油厂精炼之后，再用国际市场的正常价格转卖给欧洲，也就是所谓的石油过境红利。如此一来呢，老卢就赚到了丰厚的外汇，是吧？在高峰期的时候，这笔钱占了白俄 GDP 的 10% 到 15%。老卢正是靠着这笔巨额红利回过头来补贴白俄的国有企业啊，实现了白俄社会的高福利和低失业率，进一步保障他在民间的高支持率。而且老卢在巩固了自己的绝对权力之后呢，他并没有心甘情愿的做莫斯科的提线木偶啊，在外交上这位耍了一套两头讨好两头不得罪的钟摆外交。直到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之前啊，在这15年的时间里，每当西方对白俄发起制裁，这个卢卡申科就赶紧高举斯拉夫兄弟情啊，用这个俄白一体化向普达蒂索要巨额贷款和能源补贴。而一旦俄罗斯想要从白俄割肉，比如想把白俄的国有资产私有化给俄国寡头，或者是让白俄以自治州的身份直接吞并啊，老卢又会立刻向西方释放善意，比如释放几个政治犯，甚至拒绝承认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独立，正是利用欧洲和俄国都对白俄有特殊需求这种情况啊，这个老卢才在两大集团之间左右摇摆，维持了一种独特的平衡。也就是说，除了靠秘密警察的暴力镇压之外，老卢的统治还有其他两招，是吧？对内用高福利换取白俄公民的绝对忠诚，对外用墙头草在两边来回倒。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卢卡申科在白俄的统治一直不曾动摇啊。2001年他连任第二届白俄总统，一直干到2010年第四届的任期时，老卢的统治才有了一丝动摇啊。主要的问题还是出在经济上，由于卢卡申科的亲俄反西方立场，因此呢，这个白俄的主要商品出口国自然是俄罗斯，是吧？然而2014年俄罗斯第一次入侵乌克兰，克里米亚危机和顿巴斯战争爆发，俄罗斯和欧美的关系立刻大幅恶化， 经济也伴随着欧美的制裁而开始衰退。此时如果延续此前亲俄的策略，那么白俄肯定也是要跟着吃亏的，对吧？所以卢卡申科在2014年的时候还试图摆出一副中立的姿态，他在明斯克召开了这个俄乌谈判啊，甚至还主动释放了一部分反对派，以换取欧盟对白俄的制裁放松。结果卢卡申科这么一松，此前被他压制的大量反对派立刻冒了出来啊！再加上后来2020年的疫情冲击，是吧？这个白俄的经济也没跑了，一起跟着下挫。再加上咱们前面提到的这个俄白联盟条约啊，人老卢主要目的肯定是开大地的油，不可能真的让白俄被俄罗斯吞并。所以对于贸易以外的俄白一体化，卢卡申科一直用拖字诀敷衍。到了克里米亚危机的时候，针对克里米亚的法理问题啊，为了避免遭到国际制裁与外交孤立，这个卢卡申科竟然拒绝承认俄国对克里米亚的所有权，并且还公开反对俄国在乌克兰境内的军事行动。另一边呢，这个克里米亚事件后，俄国受到了西方的进一步制裁，给国内经济造成了一堆麻烦。内外交困之下，你老卢既不想搞俄白一体，也不想在俄国核心利益上站队，而且还要吃我的、喝我的、拿我的，是吧？卢卡申科这么做，终于是触到了普达蒂的政治底线啊！再也不愿无条件给白俄这么多红利补贴了。到了2019年，普达蒂开始启动了一个名叫“税收机动”的改革啊，就是把这个俄国原油的出口关税逐步降低到零。这个政策对于俄国国内拿政府退税补贴的企业没什么影响，但是对于卢卡申科的白俄可以说是毁灭性的。这一下子白俄就再也买不到俄国的便宜原油了，对吧？普达蒂直接砍掉了白俄的石油过境免税套利的红利啊！这么一来呢，老卢用俄国石油补贴换来了高福利社会，在经济上就继续不下去了。随着多方面的失控，在2020年大选之后，尽管卢卡申科表面上依然是以高票当选连任，但是民间的反对声音已经无法压制了，几十万人走上明斯克街头要求卢卡申科下台。最终在民间的巨大压力下，卢卡申科求助于莫斯科啊，借了这个普达蒂的天兵来稳固自己的统治。而普达蒂呢，也利用白俄的这次政治危机，成功的让白俄把它的能源出口过境路线从原来的立陶宛克莱佩达港全面改到了这个俄国的波罗的海港。这样一来，经济命脉全都攥在普达蒂手上了，是吧？卢卡申科就算是不想跟俄国绑在一起，在立场上也不得不倒向人家了。之后的事儿呢，咱们也都知道了，是吧？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卢卡申科也被普京架到了战车上啊，有一路俄军就是直接从白俄攻入乌克兰境内的。但是随着俄军早期攻势的全面失败，俄乌战事变得异常焦灼啊，可以说这仗打得越久，对卢卡申科来说只有坏处没有一点好处。因此这也使得卢卡申科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啊，他很明白他这统治全是仰仗普京普大帝的保护，对吧？但是与此同时呢，他也知道跟着普大帝走没有好果子吃，所以他在公开场合的态度非常模糊啊，经常打马虎眼，实际的军事行动上呢也是出工不出力，一直耗到了现在，泽连斯基逼他表态，你是拆还是不拆，是吧？他最终也没有自己做决定，而是把国内这摊子事儿甩给了亲信，自己跑了出来。咱们回看卢卡申科统治白俄这30来年的历史啊，他先是敏锐地捕捉到了苏联解体后白俄普通老百姓对未来的恐惧和怀旧情绪，并且呢利用白俄这个国家在地缘上的筹码啊，用斯拉夫兄弟联盟引诱莫斯科源源不断地给白俄输血，维持白俄的社会稳定，巩固自己的统治。然而卢卡申科的好日子终究是敌不过人家普达蒂的野心，是吧？随着普达蒂私下伪装全面入侵乌克兰啊，这个老卢赖以生存的中百外交和能源红利呢也都通通成了泡影。在这场规模巨大的冲突里，咱们也能看到老卢前后为难的一面，是吧？虽然他被迫在俄乌战争中给普达蒂当了这个军事行动的跳板，但是咱们也要看到他一直极力的避免白俄军队直接参战，而且在泽连斯基发出警告后，卢卡申科本人也表态 他告诉乌方不要把白俄拖入战争，甚至老卢还再次强调白俄没有和乌克兰开战的打算啊。可以说在东欧政坛里，卢卡申科是一个极其精明的实用主义政客。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面对体量百倍于自身的俄国，长袖善舞的卢卡申科维持了白俄20多年的实际独立地位，是吧？而且成功给白俄的苏联模式续了命。虽然老卢避免了白俄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但是他为了个人的权利做出的一系列的选择，也让这个国家的发展长期处在停滞状态，透支了整个民族的未来。在未来的历史上，如果对卢卡申科有一个客观评价的话，我猜大概会是这么一句啊，他是一位合格的苏联遗产看门人，但不是一位合格的现代国家缔造者。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啊，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报名游学，谢谢大家啊。